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多方位艺术工作者陈博颖。在上一个节目单元最后呢，我们欣赏的作品是博颖为八重奏所写的一首曲子，也展现他在音乐的才华。那么其实累积了很多的能量，包括刚刚有提到在七月底举办了原双簧三重奏的音乐会，那么在台北跟高雄， 对不对？好，那其实汉阳有在这个网络上看到一支影片，那就是在高雄的一个影片，好像是安口曲的时候，这个演出者包括声乐家吴家芬老师，还有钢琴家段新宇老师，跟原双簧三重奏，
对，
演奏了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台语歌谣《白牡丹》。
对，《白牡丹》。
好，那据说呢，有人在后台哭了，是谁？
哦，这个故事，就简单的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下，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是在欧洲的，然后因为一个人在他乡异地嘛，然后难免有挫折的时候，然后我就有跟家芬老师可能小聊了一下，然后其实一个人在他乡异地，其实难免有负面情绪，然后其实心情很低落的时候，就家芬老师那时候就贴了一首他所演唱的白牡丹给我听，而且那是也是他在国外唱的一个影片，然后因为在国外你会听到这种很熟悉的音乐，你会很感动。然后这场音乐会原本的安口曲我们也是东挑西挑，不知道挑什么，后来就跟家芬老师聊了，他也觉得那就再唱一次白牡丹吧。当然我们就找了一个很年轻高中生新编了一个版本的白牡丹。然后其实我也不是最后一次在魏武营的后台听到这首哭，我们那时候第一次在排练这首的时候，我们在台北的斯坦威钢琴中心在排练这首，那时候我真的现场，因为之前都是听影片，就是家芬老师唱白牡丹的影片，然后第一次现场听到他唱这首歌，然后因为这首歌对我来讲就是那个时候的回忆，就是你从谷底在往上爬的时候的回忆。我那一刻在斯坦威钢琴中心听到真的人声在你现场的面前唱的时候，我心里的涟漪跟感动是很满很满的，然后再加上这一次的巡回过程真的准备不易，然后很多事情要准备，我当然就是一人团队嘛，所以其实要兼顾事情也是我们的责任跟工作，但是真的要负责的事情不少，所以其实到那一刻他们在台上演安口曲在魏武营的时候，刚好因为那个歌词有两段，最后有一段要进副歌的时候，就刚好原双簧三重奏有个渐强的一个音乐的张力，然后家芬老师一唱出来白牡丹的歌词，这阵子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涌出来了，不只是难过的哭，而是感动的哭，是喜悦的哭， 是振奋的哭，而这一份情绪我觉得很复杂，因为这个制作不容易，谈了两年，然后中间我们也有波折，换了钢琴家，然后曲目上面的调整，然后我们刚好因为这阵子节目很多，然后我们会有排挤效应，所以其实很多情绪夹杂在里面，然后再加上我能看到家芬老师会来台湾唱这个音乐会，因为他去年是跟高士娇唱《爱情灵药》，然后这一次能回来台湾开这样的这么特别的音乐会，真的很感动。因为他的声音是我少数在台湾 听到的超厉害的女高音，
是，绝对是，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份感动我觉得是难以言语的表达。
嗯，
我相信如果听众朋友可能遇到那一种你完成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最后一刻你一定会有一种很感动，那种悸动真的是无法用言语去阐述的。
嗯哼哼，
对啊，所以那个不是爱哭鬼的哭哦。
我相信博颖的心情呢，听众朋友一定能够感同身受。就像博颖说的，音乐就像一面镜子，其实就在当下映照了自己内心最最深刻的悸动。
对，真的，就是那个骗不了人。
对，
你再次听到那个你熟悉的声音，你那个悸动跟镜子就会照出来那段时间的回忆，
是，
你会完全又被那个东西，就是其实观众听不懂听不到看不到，我其实现在跟汉阳哥讲这一段我都有点起鸡皮疙瘩了。对，
潸然泪下是最直觉的反应
啊，
包括起鸡皮疙瘩也是。这都是骗不了人的，
对，这个就是真的是无法。对，
好，其实呢，如果曾经是异乡游子的话，某一首音乐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多少多少都会拨弄自己的心弦，想起某个人或者是某个地方，
对，
某一个风景哦。那所以接下来我想就顺着这样的话题聊一聊博颖你自己学习音乐的历程，包括你刚刚也有简单的提到了指挥这件事情，对不对？
对，对，我大概约莫从2014年开始，其实我是一个很厚脸皮的人
哦。
就是虽然这样讲有点好笑，就是我大一的时候是念东海大学音乐系，我大一的时候就主动去找了系上的指挥专任老师钟安妮钟老师，我就跟他讲说，老师，我想要复修指挥。
哦，为什么？
我那时候高三的时候大家都在忙学科嘛，就是学测然后跟数科大考，升高三哦，但我很疯哦，我跑去参加实践大学那时候办 Ronnie Windsor 的管乐指挥工作坊，旁听，旁听。
你没有被课业压得喘不过气，还跑去旁听、这个
啊？我是刻意逃避课业的人，我就是因为学科，那时候不太好，所以我就是想要逃避课业，所以我就，但是我其实从我是非音乐班出身，我是高中才念音乐班的，
哦，
我念的是光仁高中音乐班，所以那时候因为喜欢，而是说来有趣，我那时候考，我是重考音乐班，所以我不是应届生，然后我那时候会想要考音乐班，原因是因为我的妹妹那时候已经在学单簧管了，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啊，单簧管怎么这么吵，好吵哦。然后我那时候就有一次说，好，就有一场音乐会，这位单簧管老师已经逝世了，
是
叫黄真华老师，但是他妹妹现在还很有名，黄真英老师，喜爱观众朋友应该大家都知道黄真英，他们姐妹俩就在国家音乐厅开了一个室内乐，我去听了，好美，那个单簧管声音美到不可思议，
从此改观。
对，从此改观，我就跟我妈讲说，国一把还国二忘记了，我就说我要学这个乐器。好，学了之后，国二下来国三就发疯了，我要考音乐班。
哇，
我妈说啊，你确定吗？好，就开始找老师上课，然后那时候就考了第一次，因为没经验嘛，真的考不好。然后原本要去念华冈艺校。然后但种种原因，好，我决定休学重考，然后我就去读了普通的一所高中，然后就读了半年，我也就休学，就真的专心重考音乐班。然后我后来就考上了光仁中学的音乐班，因为我从小吹管乐团出身的，就很喜欢合奏，然后再加上音乐班也有室内乐了，就跟以前遇到的环境不一样。当然我对音乐班环境一开始想象又不太一样，你知道吗？就不是音乐班的人，然后那时候也有些很喜欢，也有一些不太习惯的地方。然后这些室内乐开始到高三有管弦合奏了，哇，不得了了，遇到管弦乐团了，一支单簧管，一个室内乐声音，满足不了我了，我就开始去台北西门町有一个很有名的乐谱书店，叫大陆书局。
对，
那时候因为开始弄管弦乐团，参加管弦乐团，对于管弦乐团音色变化好爱好爱。我就尝试去，然后那再加上我们那时候学校有个协奏曲比赛，又有获奖者，然后我刚好那一年我们有个学长拉孟德松的小提琴协奏曲，我好爱那一首曲子， 然后我就去大陆书局买了中谱、Dover 版的，我还记得大本的、然后我那时候就回来读谱，然后但是因为那时候我们非音乐班上来的嘛，对不
对，
然后有些同样是音乐班上来可能就会点点点你、东西都弄不好你干嘛读中谱，你要当指挥、我还跟他回来说，对，我就要当指挥怎么样那时候是2008-2009年的时候，我那时候，然后再加上我们那时候高中管弦乐团的指挥是叶舒涵老师，他那时候在我高三的时候，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影响我到现在，你要永远为你未来十年而做准备。我18岁记那句话，记到28岁。我从18岁离开光仁音乐班之后，我就一直深刻的说，我要为未来十年做准备，我想要当指挥。这未来十年，我就不断的朝这条路上走了。所以到东海，我就找了钟汉妮老师说，我想要学指挥，但是他希望我上完大三的指挥法再来讨论。好，我就转学去实践了。就实践这件事情也是厚脸皮。实践那时候大三可以复修各种乐器，不限定钢琴的。等于说你可能主修当簧管，但是你复修想要 oboe， 你复修想要小提琴都可以。我就选复修管乐指挥。然后我就拜托当时的实践系主任，也是我们管乐团指挥张浩主任，他现在在中原大学。然后结果我就拜托他，拜托老师收我当学生。他一开始不想，因为觉得很麻烦，每周都要上课。结果我们刚好大二下那年，我们去迪士尼日本演交流演出，我们去迪士尼回来干嘛？我那个学期烦了他3次，三顾茅庐。他最后被我烦到，好，你选修我收你，
答应了。
好，我就开始从大三就开启了我的复修管乐指挥的人生，一路到我离开实践大学。然后到了大三下那一年，就是美国辛辛那提的管乐指挥，也是一个很权威的教授，叫做罗尼温舍，他来台湾，他其实长期都在台湾办音乐会，像台湾管乐团啊，很多乐团都有找他，他也长期在办指挥工作坊，我也都有参加过。那一年我就成为他在台湾很后期的闭门个别课弟子，我就跟他，我也是去烦张浩主任说，主任，我想要跟罗尼温舍老师上课，主任，我想要跟罗尼老师上课，然后我就这样烦了他好几次，最后还是把我丢给罗尼温舍老师。对，然后就，但是很有趣，我明明修的是管乐指挥哦，但是因为温舍老师来实践是带管弦跟管乐两个团都要带，我刚好主动跟温舍老师讲说，我想要学管弦乐指挥，就2013到跨2014，然后就我就修完管弦乐指挥，就我就发疯了，2014我就解放自己了，14年1月。我就在新竹弄了快闪乐团管弦乐团，演一些台湾民谣啊，然后一些管弦的经典片段。3月更疯了，就跟新竹交大清大的好朋友在高铁站弄了一个贝多芬快乐颂的快闪，然后找了合唱团
很疯。
然后我们就在弄了这一些之后，我2014年就举办了第一次人生的管弦乐团的指挥音乐会，就指了我刚刚说我很爱的孟德尔颂小提琴协奏曲，还有贝多芬第7号，所以这个算是我的指挥的一个过程。然后到我2018年最后在台湾开指挥音乐会，我就开了一个很冷门的交响曲，这个等一下稍晚会再跟观众做介绍。
好，波音作为一个乐团里面坐在椅子上吹单簧管的演奏家，跟站上指挥台作为一个乐团的指挥家，你觉得差别在哪里？
我觉得本质是一样的，
是
我们不会因为坐在乐团里面就好像没我的事一样，但是我觉得音乐的本质是同一个乐团，大家都要互相听音乐，互相 cover 对方在干什么。只是指挥这件事情很有趣，我在欧洲的指挥老师告诉我一个很有趣的观念，指挥不是真的指挥，它是一个很像棒球赛的主审，你可以告诉投手你是好球坏球，你可以在这个 range 内九宫格内发展，音乐也是这样，其实有个规矩，但是你可以在这个九宫格里面你怎么投都是好球，那你不能去干扰其他人的发展。乐团是一个生命，每个人都是独立个体，所以你应该要尊重他们。所以便是说，我觉得唯一最大的差别是我们要做自己，但又不能只有做自己，这是最难的。
好棒的一句话，谢谢博颖的分享。好了，我们聊到这里呢，继续要请博颖为我们安排一首曲子，而这首曲子演奏的指挥就是你本人，对吗？
对，这首曲子是我2018年的时候暑假，6年前， 然后我在泸州工学社指挥了一个舒曼第四号交响曲，
嗯，
然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他的第四乐章。舒曼的交响曲其实在台湾很冷门，他在世界上红的也就是大家听过的莱茵跟纯这两个部作品其实是比较知名的。那其实舒曼交响曲它有一个很重要承先启后的一个东西，就是承袭了贝多芬，但它也传承了布拉姆斯跟李斯特，包含你听到的早期的古典交响曲的规模，到后期布拉姆斯继续承袭德奥传统正规的一个交响曲，还有李斯特交响诗都是因为舒曼。所以这部作品我们演出的舒曼第四号交响曲其实是在历史上很重要的里程碑，那我们也分享了它最精彩的一个第四乐章的一个段落给大家。
嗯，好，我们就一块来欣赏，稍待片刻和大家继续访问今天的节目来宾陈柏颖，我们待会儿见。